弟兄姐妹平安。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上帝的孩子来说，主日敬拜是极为重要的。对不起，那个不动啊。那上帝呼唤我们来敬拜他，那这句话呢是说，照我们的神来呼唤我们，到他面前跪一下，跪下就是敬拜的意思啊。那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他的羊啊，他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属下的民，所以他呼唤每个人知道怎么来敬拜他，应当到他面前来敬拜他。那主日敬拜是圣徒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啊。那你到教会来来祷告，众圣徒聚集在一起来祷告哦，在祷告中敬拜他，在诗歌中敬拜他，在听道当中来敬拜他。那你听道要有系统的听，你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你根本建立不了你的信仰啊。我就见到一些人信了主几十年了，问他为什么信耶稣啊？哦，信耶稣上天堂。好，好在哪儿啊？上天堂。怎么上天堂啊？还是不知道。那基督寻找的不是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吗？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连主日敬拜都会挣扎，来不来啊？要不要去啊？如果你主日敬拜你都很挣扎的话，那你应该考虑一下，上帝在你的心目中究竟有没有分量啊？那我们在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压力啊，有很多的焦虑啊，很多的工作啊，千头万绪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灵性会枯干啊，甚至连开口祷告的力量都没有。那即使如此，我劝你还是来到众圣徒中间一起来敬拜。为什么？在世上找不到一个地方比这个地方更干净，比上帝的圣所更干净。你在一个安静的圣所当中，在众圣徒的敬拜当中，让你的心安静再下来，这时候帮助你意识到神的同在。一周六天，我们贪婪地搏夺这个世界，要获取更多的东西。第七日，我们应当安静在神的面前，让你心安静下来。这帮助你到意识到神的同在。当你真的意识到神同在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怒气会减少，你的压力会减低，你的脸上会有更多的笑容。所以敬拜不是剥夺你的时间，而是来祝福你。所以我劝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应当敬拜他。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挪亚的日子啊。那这段经文呢，我想对不起，又不行了。这个经文我想大家很熟悉啊。那在圣经的里头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挪亚的日子这几个字。那我们今天来就看一看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哈。我们一起来读来。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生儿女儿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疏忽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以前，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所许弃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们要用戈培木造一只方舟。你知道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就是最后一周，就上十字架之前大概两天到三天之前他把门徒带到橄榄山上，告诉他们他要再来，再来之前有什么样的征兆，以及世界末日有什么样的征兆。他称他自己为人子，那这儿讲的人子降临就是指他第二次要再来。那第一次再来是2000多年前，他来要拯救世人，呼唤人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他第二次再来是要审判这个世界，铲除这个世界所有的罪恶。所以他在这段话里头告诉门徒，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将来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那一段时间挪亚生存在世界上的一段时间。挪亚是一个人，是个古人，是个伟大的圣徒。他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让你思想两个日子，一个是挪亚的日子，一个是人子降临的日子。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耶稣讲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在洪水来临之前，这是讲在远古的时代发生一场大洪水，毁灭了整个人类，那是一种末日，一种审判，对当时来说是一个末日的审判。那个第一件事告诉我们，在洪水审判之前，人类的生活是什么呢？吃喝嫁娶。那就是路加福音同样的记载，说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四个又子，人生无非四个又子，吃喝嫁娶，这是日常生活当中绝对不可少的四个内容，对吗？吃喝嫁娶，我们眼睛看到都是这个平面的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人们看不到上帝，想不到上帝，更不会敬拜上帝，这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生活。圣经上没有说吃喝嫁娶不对啊，他没有这么说，只是告诉了一个现象，在洪水灾难来临之前，一切照旧，吃喝嫁娶，一切好像都是很正常，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发生，洪水来了，上帝当时差派这个人叫挪亚传义道，这是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上面说的，呼唤人悔改，说人类的日子快完了，末日要临头，但是没有人真的把挪亚的话放在心中，因为人们照常是吃喝嫁娶，生活照旧。但是洪水来了，毁灭了一个时代。那第三件事告诉你，这是基督告诉我们的。很多人问他说，哎，牧师，基督到底什么时候再来？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但是基督反复告诉你一件事情，他来之前的社会道德灵性状态跟挪亚时代是一样的。他把两个日子放在一起做比较，一个是挪亚的时代，一个是基督降临之前的那个日子做一个比较。挪亚的日子究竟如何呢？那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所以你读懂了过去，你就明白了即将发生的未来。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有一个警醒等候他的心。那关于大洪水的记载，不单单是圣经的记载，在人类的文化当中，许多民族都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非洲、玛雅，包括中国。中国的古代你们知道有大禹治水的这种传说，对吗？那很有意思的事情，你看这个传统，我特别找了一个字，那个什么字啊？那是传字。中国汉字最早的汉字是甲骨文，就刻在这个龟骨上的 文字叫甲骨文，甲骨文中没有船这个字，只有舟这个字。到了经文，经文就是刻在那个铜器上的汉字，它比这个甲骨文要晚，它上面开始有船字。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的祖先哈，他在造汉字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启发了他们，把舟字边上加上八口。因为挪亚进方舟的时候一家人是八口，对吗？所以在远古的时代，为什么所有的民族都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大洪水是人类集体的一种记忆，它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可是它都是关于大洪水的各种故事。但是唯有圣经关于大洪水的记载是最详细的。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大洪水是在下一次讲，那今天是要讲的洪水审判来临之前的日子究竟如何，为什么基督要把这两个日子放在一起做比较。哎，他这个又不行啊。圣经首先让我们明白啊，当洪水来临之前，大审判来临之前，这个世界是一个发疯的一个世界。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经文啊。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我先解释一下这段经文，那免得大家还是不容易理解这段经文。上帝为什么要审判这个世界？因为这是个世界，是一个发疯的世界，一个疯狂的世界。挪亚的日子就是个黑暗的日子，一个发疯的日子，一个发狂的日子。罪在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就像癌细胞一样，它吞灭人这个健康的身体。所以上帝要做外科手术，要铲除这个罪恶。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它罪恶在什么地方呢？他首先第一点，你看到当人多起来的时候，罪恶不是减少，罪恶也是越发的增多。那其中一个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情食情欲的泛滥。他表现在什么地方？神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就与他交合。那神的儿子是谁呢？人的女子又是谁呢？那我稍微解释一下，人的儿子有人说就是指天使。那天使，堕落的天使来到这个世界，看到人家的女子跟他们交合，然后剩下的后代都是超级的巨人，是超人，像半神半人一样。那有些人是这么解释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种解释跟这个上下文是不相符的。等会我会解释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天使是什么？天使，主耶稣讲的天使是一个灵，他没有身体，他怎么跟女子交合？那这是第一件事情，对吗？第二个，整个上下文不是在讲天使的堕落，是讲人的堕落，是讲人的罪。那所以是第二点，我们也说不可以这么做的。那第三点，如果是天使干的坏事，应当审判天使，为什么要审判人类呢？那审判就是不公正，对吗？所以第一个解释是不合理的，不符合上下文的。第二个，有人说那这个神的儿子可能是指什么？就是指当时那些当权者们，那些国王们，那些霸道的权贵们，他们来抢夺人家的女子。那上下文不是讲那些权贵们，是讲整个世界发疯了。那第三种解释是什么？就是指人类堕落越来越深，罪蔓延越来越严重，罪在扩散。大家还记得哈？我希望弟兄，为什么说你要系统的听到？创世纪第四章是讲该隐的后代，这个后代所代表的是不敬拜神，不敬畏神，不需要神，神在他们生活中不是中心，神不是他们生活的根基，他们不敬拜，他们可以迷信，但是他们不敬拜神。这是该隐的后代，所以该隐所代表的是一种没有上帝的一种族类，代表一个不信仰上帝的人，不信仰独一真神的人。那我们然后到第五章，第五章讲的是塞特的后代，塞特后代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敬拜神，他们敬畏神，他们中间有以诺与神同行， 然后生下拉麦，你们知道拉麦开始为儿子预言祷告，然后生下挪亚，这是代表一个敬拜神的族类，这是我们上一次在讲的。好了，那现在的问题来了，好像今天这个好像 都有问题啊，好，那现在来了，那这个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代表什么？神的儿子是代表那些敬畏神、敬拜独一真神的族类。那人的女子代表是什么？是代表那些本身就不敬拜的、抛弃上帝、不以上帝为中心的族类。那说这两个族类在一起通婚有什么不对呢？那这是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到挪亚的日子，也就是到末日的时候，人类的罪在扩散，罪伤害的程度越来越深，连上帝的子民、敬拜上帝的金钱的人，他们也逃避不了罪的诱惑和试探，他们放弃了对上帝敬拜的原则。你看看这个地方啊，我特意把红字标出来，神的儿子们看见人家的女子的美貌，他们凭自己的眼见，然后随意挑选，是做出一个选择，是意志的一个判断，然后取来就是一个行动。这个犯罪的模式跟亚当犯罪的模式是一样的，亚当夏娃看见果子悦人的眼目，就定义要摘取这个果子，然后就吃了。所以你的感官影响到你的决定，你的决定变成你的行为。所以当时人远离上帝以后，金钱者经不起这个诱惑，看见人间的女子，不敬畏上帝的人开始跟他同婚，罪在开始蔓延。那这个对现代人来说，有的时候我们是难以想象的。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是神圣的。你还记得拉麦的子孙吗？就是该隐的子孙中有一个拉麦，对不对？拉麦是个狂妄之徒，他打破了上帝设立的神圣的婚姻制度，一夫一妻，他偏偏去一夫有两妻，大家还记得吗？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子孙秉承这个该隐世代的那种卑劣的家传，不敬畏上帝，不敬拜上帝，到这个时候就越发的这个罪恶越发的扩散，连那些敬畏上帝的人、跟随上帝的人也受到他们的诱惑，放弃了自己的信仰。那这个时候你发现上帝不在他们的考量之中，人建立的婚姻只单纯的看你的外貌是不是美、是不是富、是不是帅。那这是现在的词汇啊，圣经上没有讲啊。信仰和美德不在他们的考量之中。那在这个情况下，弟兄姐妹，那个时代是一种性泛滥的一个时代。你要想到该隐的那个后代啊，人为自己设了一个道德标准，开始违背上帝啊，随从这个当时的世代的潮流，所以罪恶由此更加的猖獗，罪的传染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可怕。说人一旦远离上帝以后，就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法则，没有一个绝对的婚姻标准，人该为自己设立一个道德的标准。我想怎么结婚是我的事情，那这是人类的问题啊。人这样做的时候，混乱蔓延，罪恶扩散，地狱的门打开，到了末日，这种情形就会越来越乱。你看到末日，你要看看性道德，它会崩溃的。男喜欢男，女喜欢女，男可以变成女，女也可以变成男，因为你违背了上帝，否定上帝以后，不再有绝对的道德标准。那是第一个你看到这一点的。好，人的金钱已经不存在了。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教会情形如何呢？你生活在一个大染缸的里头，教会还能持守纯正吗？如果我们中间你的配偶是基督徒，感谢主啊！如果我们单身的，如果你已经结婚了，感谢主啊！如果你现在男朋友女朋友还不是基督徒，你为他祷告， 但是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姐妹，如果要选择伴侣的话，你应当要寻求上帝的心意。好，到末后的时代，情色泛滥，这是一个通常的现象。人这些明显的东西他都会忘记，你常识他会忽略的。你生下的是男是女难道你不知道吗？有人，我看一个报道说，人死了以后，他的骨头，男人的这个骨骼跟女人的骨骼都不一样的。你死了以后，男女还是有差异的，对吧？但是现在在性上面已经到了一个极为混乱的一个状态，这是挪亚时代的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哎，又不行了。哦，那第二个特征你看到哈，就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的时候，人的思想在思想什么？圣经让你更深的看到这一步哈。人之所以跟动物不一样，是因为人有思想，对吗？如果跟动物相比，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造人的时候，人为什么会高贵？人为什么比动物要高贵？因为人有思想，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如果我们人啊，来思想跟动物相比，我们的眼睛不如鹰看得那么远，对吗？人的腿不如马跑得那么快，人的手不如老虎的爪子那么有力，人的牙不如狗的牙那么坚硬，人的耳不如蝙蝠那么灵敏，人的身高也不如大象的身高。可是为什么人会那么高贵呢？因为人有思想，人有创造力，这上帝告诉我们。但你怎么使用你的创造力呢？那圣经这儿讲了一句话说，上帝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身啊，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你有一个高贵的思维能力，你有创造的能力，你在想什么问题呢？你在思想什么呢？圣经说他终日思想的都是恶。我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一下啊，神看到人的行为，就像我们看人的行为一目了然，对吗？有些人很霸道，有些人很张狂，有些人很邪恶，有些人很良善，我们都看到人的外形。上帝不单单看到人的外表，他照样说，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邪恶。上帝看人的思想，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生活，有吃有喝有嫁有娶，太阳早上升起晚上降落，一切平常，一代过去一代由来，好像一片太平，人只看到表象。你看到大楼高高的拔起，人类制造的飞机可以进入太空，你看到这是表象。上帝看人的内心，在一切的表象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污浊，一种误会，一种邪恶。上帝看到人心，人的心在想什么？上帝看到人心，说人心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学会透过他的眼睛看世界。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是看到这个世界，我们人是看不懂人的本性，这个世界的本质。只是看到又吃又喝又嫁又娶，日子过好过得很了，你看不到背后。清水煮青蛙，我们在一个世俗的一个发疯的时代的里头，我们自己疯狂了，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落到如此的境地，对吗？所以上帝让我们看那个时代是一个发疯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充满邪恶的一个时代。人的思想没有神，他的思想就没有底线，也没有方向。以前法国有一个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叫做布伏娃，我知道很多人知道，她的情夫叫沙特，两个都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啊。布伏娃写了《第二性》，影响极大，60年代你们知道的。她开始追求一种性别的自由，觉得你的性别身份不应当由你的生物特征来决定的，应该为自由来决定，对吗？所以她是一个有创意的一个思想者，那他的思想跟他生活是吻合的。他跟沙特从来不结婚，他们就同居在一起。那既然同居，你同居好了，可是他们各自有一个协定，各自在背后找男人。啊，男人不过瘾，要把学生、女学生带到中央一起来，但是还不过瘾， 那这个布夫娃来到美国，看到个美国的男人，那个男人跟他在一好起来，然后给他一枚戒指，他终身戴在手上，可是也不嫁给这个男人，在背后还是跟别人男人在乱来。后来有一天，这个布夫娃写了一本书，那在美国这个男人就写了一个书评，他书评里面讲了一句话，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说拉皮条的比哲学家更诚实。今天性别主义、跨性别主义已经进入第三波、第四波了，它的源头在哪儿？很早的时候，布夫娃是其中的一个推波助澜者。人心中在想的是什么？你认为那个思想很伟大，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说人心终身所想的都是恶，在上帝的眼中是恶，在人看来不一定是恶，你觉得了不起啊？如果没有上帝的道德标准，没有上帝善的标准、圣洁的标准，你说怎么衡量一个世上思想的伟大和卑小呢？上帝从他的眼睛告诉你，人家地上罪恶很大，跟人的思想有关。人远离上帝以后，人的思想没有根基，人的思想没有底线，人的思想没有标准，没有方向。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哎，哦，不对。那时候地上产生了很多的伟人，伟人是一个身材巨大的人，那时候有一些巨人族，那这个巨人族跟后来的后面这个经文不要放在一起啊。说后来神的儿子们和那女子交合，生下了很多有名望的人，请大家注意这两个词汇，一个当时一个巨人族开始产生，到后来还有啊，你们到了那个民数记里头，进入迦南的时候，那探子们进入迦南的时候，看到一些巨人族，对不对？那有人说这个巨人族是不是就是天使跟女子交合以后生下来的半神半人那种超人呢？你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的话，那就表示他们经过大洪水之后他们没有毁灭，对不对？所以这儿很显然就是指一族人，他们身材非常的高大，他们能武善战啊。然后呢，再加上近前的后代跟不近前的后代通婚，他们失去了信仰，他们后代也有很多了不起的武士会产生。这些人一旦他拥有了能力，拥有了全能之后，也没有一个能力，没有一个敬畏的上帝的心在引导他，你使用能力做什么？使用武力做什么？我手中有一把宝剑，笑铁如泥，可以劈山，可以砍树，可以斩断一切的金属。如果我是一个邪恶的人，我怎么使用这把宝剑？对吗？就当人远离上帝以后，堕落之后，人有了这么大的创造的能力，他怎么使用这个创造能力呢？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巨人在这个世界，他们仗着自己的能力狂妄骄傲，还有那些后人的后代，那个教会的后代，他们中间有很多善战英武的这些武士们，他们心中没有上帝，他怎么使用他们手中的这种力量呢？所以下面这一句话，第十四节、十二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充满着暴力，没有公义，没有是非，没有良善，谁的拳头硬，谁就在说话。那这是那个混乱的一个时代，神看到地上充满了凶煞跟暴力。大家还记得该隐的后代吗？该隐的后代就是如此，对吗？他的儿子们很了不起啊，上帝给他们极大的创造能力，发展经济，发展音乐和艺术，发展科技，有这么大的权能，他们用来做什么？放纵自己的情欲，然后开始变得强暴、威胁、屠杀别人。所以你看看第四章到第六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情形是越演越烈，越来越可怕，整个世界充满了暴力和凶杀。在一个暴力盛行的时代，大家要注意哈，暴力只会滋生更恶的暴力。该隐的后代有武力暴力，自夸凶煞，暴力日益增多， 以暴力对抗暴力，只能是以更恐怖的暴力来威胁对手，结果暴力的程度就越来越恶。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可能就了解到，中国古代有一种残酷的刑法叫凌迟，大家知道吗？凌迟是怎么产生的呢？凌迟就是把活人一刀砍掉，很简单嘛，对不对？它是让你身上肉活着的时候一块块的割下你的肉，人家是割千刀的割万刀的，让你慢慢的死去。那这种可怕的刑法是怎么产生的？因为中国古代人很清楚，民不畏死，何以以死为之？老百姓都不怕死亡，恶人都不怕死亡，你以死来威胁他，他在乎吗？不是有人讲过这句话吗？我头砍掉了，我的头在地下还是快哉快哉呢，对不对？我不在乎砍头啊。好，你既然不怕我砍头，我现在就慢慢砍你的肉，给你一刀刀的给你割肉，让你死不得活不成。这就是凌迟的这种刑法的出台的原因。但就是告诉你，用暴力，一个扩张的一个时代，只用暴力来征服它，结果暴力的这个程度就越来越上升，就越来越恶。今天你看不到有很多的暴力，当然到处都有暴力了，在美国的西方，在到处都是啊。但是国与国之间的暴力就是这样啊。你造这个精准制导导弹，我可以找超音速导弹，对吗？都是要威慑对方。这个世界，上帝给你的创造能力，用来的不是荣耀上帝，而让人变得狂妄和自大，要张扬自己的暴力。所以到基督再来之前，就像挪亚那个时代一样，地上一定会满了强暴。有的强暴你可能意识不到，那就是一种强暴。弟兄姐妹，在挪亚的日子就是个暴力滔天的日子，你醒意可能就受到欺负，这时候你怎么办？所以那个暴力滋生更多的暴力。上帝创造了秩序，最进入的世界创造了无序，人的思想充满了恶，为自己的恶又提供许多的理由，所以这个世界就变得越来越恶。为什么圣经讲这些东西？让你知道人堕落犯罪以后，人没有办法拯救自身，人的思想极为了不起，可以很多的发明和创造，大家可以用发明创造为罪恶辩护。大家还记得吗？人类的第一首诗歌是情诗，人类被堕落之前用神给你的语言的能力来歌颂爱。当人堕落以后写下第一首诗是什么？刀剑之歌，用神给你的语言天赋创造能力来歌颂骄傲、暴力和凶杀。所以人有具有极大的能力，他可以创造，也可以利用他的创造出来这一切来败坏人类。这就是挪亚的日子，那是个发疯的一个世界。人有极大的创造能力，人有极大的行恶的能力。我告诉弟兄姐妹，美国的自热分子，他们生活在基督教的文明里头，好日子过得太舒服，他们也慢慢的忘记了人的本性，他们产生一种幻想，一种对于人性的一种幻想。许多的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们是一个幻想主义者，加州的47号法案就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一个例证。他们看不到人性的恶，他不知道，所以这些人制定的政策不会行得通的。因为当你不知道什么是邪恶的时候，邪恶从你家门口经过，进入你的家门，你还是不知道那是邪恶。在杭州，一个教会一个姐妹告诉我，我才知道，在杭州前几年，2020年吧，有个叫徐立国的人，大家还记得吗？是吧？他跟自己的妻子过不去，他就开始大脑就开始运作起来，怎么摆脱这个妻子。他 他其实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喝一杯牛奶，他有事先预备好了，他还有一个女儿，事先预备好了很多的药，让他的太太喝牛奶的时候喝下去，他就沉睡了。他半夜的时候，他用刀肢解他的妻子，用锯齿把骨头锯碎，然后买了一台绞肉机，把整个肉根绞碎，然后冲入厕所。我想起来都是很恶心。这种恶性案件是少数，但是到实际陈述的时候，人会做得出来的，人会做得出来的。所以是个发疯的世界，挪亚时代是个发疯的世界。所以上帝要施行审判，无论怎么涂脂抹粉，上帝知道。好，哎，啊，对不起，又不行了，今天怎么回事？哦，好，公义审判人。面对这样一个邪恶，我请问弟兄姐妹，上帝应当怎么做？如果你是上帝，当然请主赦免我的话啊，赦免我的罪。如果你上帝，你应该怎么做？不关我的事，我不管，对不对？让你们去自生自灭。那这样说明这个上帝他不是一个绝对公义的上帝，也是不是绝对良善的上帝，对吗？那上帝呢，他是个公义的上帝，是个绝对良善的上帝。看到这个邪恶，他应当怎么做？他要审判。所以他这样说，我们一起读来。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并走兽昆虫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在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同毁灭。如果你是一个伟大的医生，你看到癌细胞在吞灭一个人的身体，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当然要割除这个癌细胞，对不对？好像生命得以存留。可是这个挪亚的时代，罪恶是无处不在，暴力滔天，人心充满着邪恶。上帝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上帝说我后悔了，有人说上帝还后悔呀？上帝是不是哎呀 对不起呀、啊，我当年就不应该造人类，我造了人类啊，我现在发现我那个行动是错误的，我后悔得不得了。那就像现在好多人后悔，哎，我当然后悔娶了她，或者我嫁给了她，就表示你当年的选择是错的，对不对？我们人类才讲后悔。可是圣经上讲的上帝的后悔不是这个意思，上帝讲的后悔意思告诉你，上帝是有情感的上帝，是表达上帝内心的一种忧伤，就像儿子背离父母心中忧伤一样。我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往死路上奔走，在走向自我毁灭，祝父母的心里当然忧伤，圣经用后悔这两个字。所以上帝说我要铲除这个罪恶，所以上帝要施行审判。所以上帝在这儿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公义审判的上帝。圣经说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一起来读来，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就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便谋快，弓便上弦，预备妥当了。这儿当然是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我们能懂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上帝是个公义的审判者。上帝容忍恶人，不等于他喜悦恶人。若有人不回头，刀要抹快，他磨刀没有下刀，弓便上弦，弓上了弦但没有射出箭。为什么？他等候，等候人悔改。他差派挪亚传道120年，呼唤人悔改，人听吗？人不听。然后圣经反复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解有罪的为无罪。我请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我们不大喜欢讲上帝是公义圣洁，我们喜欢讲上帝慈爱和怜悯，对吗？我们喜欢讲上帝祝福，不大喜欢讲上帝的审判。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啊，如果上帝不是公义的上帝，一个审判的上帝，我们是绝对没有安慰的。为什么？这个世界邪恶可以无限的扩张，无限的蔓延，也没有后果。 那你行善还有什么意义呢？有人说善良最终得胜，公义必定得胜，谁是保证者啊？如果上帝不是个公义的审判者，不是个绝对的良善者，我们人类毫无安慰。但是感谢主，上帝是个绝对的公义者、良善者，他要施行公义审判，这是我们极大的安慰。你行的善，你行的义，上帝喜悦，而且公义必胜，因为上帝是绝对的公义者，他要审判邪恶。这个世界没有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良善和绝对的公义。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良善能不能得胜，公义能不能得胜，永远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个好人呢、啊？我为什么要行义啊？你永远不明白。但是当我们知道上帝告诉我们说，孩子，不是不报，而时尚未到，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我的世界，我掌管的世界，我在等候人悔改，不是不审判。挪亚那个时代，上帝要施行审判，上帝可以用瘟疫审判这个世界，可以用地震审判这个世界，可以用海啸审判这个世界，用饥荒审判这个世界。在挪亚那个时代，上帝用洪水审判那个时代。无论你承认不承认上帝，他是上帝，他要审判，他是审判的主，审判的标准就是他自己的标准，不是按照人的标准。好，当我明白这个以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讲第三点呢。世界一天发疯的时候，你还能保持自己的信仰吗？世界一片混乱的时候，你的内心还有秩序吗？当人们放弃真道的时候，你还能持守吗？哎，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人，他仍然持守真道。如果没有挪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应许就落空了。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大家还记得吗？十五节你还记得吗？上帝应许一个女人的后裔要胜过怎么样？打碎蛇的头，那是人类的唯一的希望，重返伊甸园的唯一希望，代代相传。这个后裔在哪儿？以诺身上，然后到挪亚的身上。感谢上帝，挪亚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圣经对他的评价极高啊。挪亚是个义人，在那个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他在神眼中蒙恩。挪亚他没有随波逐流，他持守真道，与神同行。我们先读这段经文来。挪亚因着信经蒙神的应许，请他说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种信而来的义。挪亚跟随上帝与神同行是因为信。什么是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挪亚有个美好的家庭沉船，从他的祖父、祖父的祖父的祖父塞特，然后到以诺，以诺与神同行，然后到拉麦，拉麦代代相传。你知道为什么这有这么一个属灵的沉船、敬虔的沉船吗？这个家族有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家传。以诺与神同行，告诉自己的儿子马土沙拉，你们要跟随神。马土沙拉教训自己的儿子拉麦，你们要跟随神。拉麦告诉自己的儿子挪亚，你们要跟随神。我们的家属于耶和华，我们要敬畏神。他们信心是一代一代的传扬下来，传播下来。弟兄姐妹，今天你的家如何？你的家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是姓王的，你是姓张的，你是姓叶的，人家问你什么是你家的 legacy， 你家承传的是什么？哦，你说我给我儿子存了两栋房子啊，那是不错的，感谢主。有没有这种信仰的沉船？有没有这个道德的沉船？如果没有这个沉船，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在一个弯曲背离的时代，你怎么能站立得住啊？挪亚的时代就是人子再来前时代的一个缩影。 你的家能站立得住吗？你的孩子能站立得住吗？挪亚人的信不是空洞的信，他有敬畏神的心，知道灾难要临到这个世界，他相信上帝的话，他的信仰不仅仅是一个情绪上的一种冲动。有些人来到教会以后啊，心中火热的不得了啊，心中充满了火热，情感激动的是好事情。但是如果你不明白上帝的道，那不叫真正的信心。那有些人他非常清楚明白神的道，他不但自己明白，他还教导别人，可是自己行不出来，那也不叫真正的信心。你明白上帝的道，内心又充满着火热，你不能顺服神，也不能行出神的道，那不叫真正的信心。挪亚是一个真正有信心与神同行的人，他明白神的道，他爱慕上帝，顺服上帝，他行出上帝的道，他是一个真正有信的人。所以神称他为义人。什么叫义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用信心跟随神，用信心顺服神。这个义不是他挣来的，而是他承受了从神而来的义，因他信神算他为义。他在神的眼中他是个义人。所谓义是什么？他所做的是对的，他所思想的是对的，那叫义。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你看他挪亚他是一个完全人。什么叫完全人？完全是在人的眼中看他是正直的，是里外是一致的。义是在上帝的面前你要看到他是个义人。那完全人不是他没有罪，不是这个意思。在当时的人的眼中，哇，挪亚真的是没有瑕疵的一个人哦。即使这个世界完全的邪恶，人心中对那些圣洁的人心中还是常存一个敬畏之心的。就这个人跟我们是不一样，举止言行处处不一样，他心中有上帝，有耶稣。所以挪亚是一个完全人，他的信跟他的行是一致的。那第三点，他与神同行。我请弟兄姐妹思想啊，他与神同行，他有没有低潮过？有啊，120年时间，他传的道没有人听，他心中不灰心吗？有的时候我传的道没有人听，我都灰心了，对不对？他120年，他不灰心吗？有人会讥诮他：“挪亚傻瓜吧，天气这么好，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哪儿有洪水，哪儿有审判呢？不要胡思乱想吧。”可他承受了。有人会欺负他，老好人吗？人家欺负呢。可他知道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上帝说的。他与神同行，有孤单的时候。我爸爸在座弟兄姐妹，上个礼拜我讲与神同行，这是我们基督徒每天应当有的生活。你与神同行的时候，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上帝牵着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有的时候很孤单，对吗？我们有的时候不大愿意跟人在一起靠得太近，为什么？因为我怕别人认识我们，了解我们，了解的太多，对方就可能会拒绝我们，不能接纳我们。所以我们跟人与人之间往往有堵墙，不能让他了解我太多，我不能把我的真相向他显露，我的真的颜色不能让他看见，因为一旦知道他就不要我了，他就不喜欢我了，他就拒绝我了，就不承认我了。我们人有这种恐惧，你知道，甚至夫妻之间往往都有堵墙，把一些奥秘、一些隐私的事情要隐藏起来。可是上帝在他的面前，弟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个人有隐私的。有人说啊，跟上帝同行，那就连隐私都没有了，我做什么事上帝都知道，那还有什么意思啊？上帝不知道你吗？啊，知道你的思想，知道你的意志，知道你的一切。可是上帝不嫌弃你，他知道我们内心弯曲，可是他仍然接纳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半斤八两，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颜色，他知道。他与我们同行，他同行的时候他安慰你，他牵拉你。有的时候你走不动了，他把你扛在肩膀上与你同行。我很累了，我走不下去了，天父说：“孩子，我背着你，你与我同行。”有的时候神把你举起来，让你充满着喜乐。你还记得小时候 你的父亲把你举起来的时候，那种欢笑吗？那种喜乐吗？那种眩晕的感觉吗？也有的。就是与神同行的时候，神有的时候把你举起来的时候，你全身心上浸泡在爱中，有一种说不出来大喜乐，全身浸透这种喜乐，那就是神把你举起来。但不是天天举着你，天天举着你，你长不大了，对不对？你就不能走路了，对不对？腿就失去功能了。但神他会背着你，会牵着你，他会举起你。但是你不要天天就是寻求主啊，你帮我举起来，天天举起来，让我不着地，那你就不要工作了。神不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对吧？神要举起你，有的时候你会尝到那种特别的喜乐，那神还要给你牵拉你走向一条你可能自己都觉得怀疑，这是正路吗？这是正路吗？可是有神牵着你一走。前不久亚特兰大有个牧师 Charles Stanley， 他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老牧师，他去世了。我看他的一些文章，他有个人生的座右铭，就是一句话，这 Charles Stanley 这牧师讲，他人生的座右铭就是从他的祖父那儿学来的。他的祖父告诉他说 Charlie Obey God Leave the consequences to him， 说 Charlie 啊，你要顺服神，把一切的后果都交在神的面前。然后他继续说 Charlie， 如果上帝让你撞墙，你就不要回头，向墙奔去，撞墙。但是当你到墙的时候，上帝把墙上会打一个洞让你过去。后来人家问他说，你现在对你的后代这么多年了，你又要讲什么样的话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劝勉的话呢？他说没有别的话， Obey God and leave the consequences to him， 就是由墙撞进去，神会在墙上开个洞。当然这是个比喻，对吧？你现在让我撞这个墙，我肯定不干了，对吧？但是一个比喻告诉你，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带你走一条路，好像你觉得太神秘了，我不能走，你顺服上帝，只要你遵守他的道，即使到了一座墙，神要给你开个洞让你过去。这是圣经的教导，弟兄姐妹。当犹太人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河水断流；当你的脚踏进红海的时候，红海断流。你相信神的作为吗？这是与神同行。也许这个路就像这样，你觉得很神秘。挪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与神同行。神在一个弯曲的一个时代，一个背离的一个时代，一个快要沉沦的时代，还有人像挪亚一样，我持守真道，不与时代同流合污，我属于上帝，我的家也属于上帝。上帝说，孩子，因为你硬性跟随我，我告诉你，预备一条方舟，救你自己也救你全家。哎，我觉得时候很难过，弟兄姐妹，你救了你自己，你就不想救你全家。挪亚，神怜悯他，神保守他，他与神同行。不管这个时代如何的邪恶，他与神同行。让我们回到这一点，一直在读来，弟兄姐妹一起读来。哇，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请弟兄姐妹要学会用我们的眼睛看世界，就四个字，吃喝嫁娶，人间一切照旧，几千年来日日如此，家家如此，代代如此。如果眼睛你只看到这一点，你不能分辨善恶，不知好歹，不知道人的本相，不知道人的命运。神让你透过他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怎样。挪亚的日子是一个黑暗的日子，是一个发疯的日子，是个没有道德底线的日子，是一个不敬畏神的日子，是一个背叛上帝的日子，是一个残暴的日子，是一个冷血的日子，是一个婚姻混乱的日子，是人不像人的日子。上帝说，我要毁灭这个时代，但是我同时预备救恩，凡进入方舟的可以得救。那个方舟就是基督，就是预表基督。说弟兄姐妹，今天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吗？我告诉你，非常的像。 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先知告诉我们一句话，阿摩斯先知告诉我们说，有一句话，先知阿摩西书，阿摩斯第四章十二节，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让我们这些跟随上帝的人预备好自己，在这个时代知道你是属上帝的人，基督就是你的方舟，你要与神同行。我现在请我们诗班上来唱一首稳踏根基这首歌，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起立好吗？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可以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我们都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女儿，是基督的血所洗净的，是重价所赎买的。你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实在是你的儿子和女儿。主，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光照我们。主，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的日子也必如何。主啊，谢谢你保守挪亚和他的一家，也谢谢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你才是稳固根基，其他都是流沙。当洪水来的时候，一切的流沙的本质就暴露无遗。主啊，谢谢你接纳我们，你是公义的神，你又是慈爱的神，你是怜悯的神，你又是圣洁的神，你是慈恩的神，你又是审判的神。主，今天我们可以站在你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比我们周围那些没有归主的朋友们更义更圣洁，不是，都不是，而是因为你的恩典激拉了我们，是你承受了我们当受的审判，是你为我们承受了当受的上帝的震怒，是你背负了我们的罪。如今我们可以活在你的里面， 常常来敬拜你。荣耀的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你同行，无论日子如何，让我们与你同行，让我们过一个警醒的生活，在世的日子晓得敬畏你，敬拜你。也祝福我们的子孙，祝福我们的家人，愿他们都蒙受你的恩典，来敬畏你，与你同行。保守在外面旅行度假的弟兄姐妹，还在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长存敬畏你的心。在这样的时代，让我们只有与你同行，我们才能神志清醒，灵里安静，生命健壮，面对时代的风暴。主，你与我们同行，好叫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让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一个充满你荣光的人。愿我们的重担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疾病，我们的叹息，我们的焦虑都带到主的面前。主，你牵拉我们，你背负我们，你高举我们，你引领我们，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称谢你的名，哈利路亚。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